画个重点，认真听讲。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我是主播大海，
我是阿 Q，
我是王总，
我是 KK。
我们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线中小学工作的教师，关注中小学及师范生教育，提供一些体制内体制外的视角，偶尔活泼，偶尔严肃，偶尔犀利，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那大家好，这一期呢是我们专门录制的一期38特辑，然后呢也是正好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关于38妇女节的一些宣传嘛，然后看到这样一句话，然后我们也想说这样一句话来录一录我们作为教育者所感受到的一些女性瞬间吧。就是这句话是这样子的，它是自由的冲破固定观念吧，机智的面对变化和挑战吧，和谐的和世界相处吧，以及随时都保持好奇心吧。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很想要去聊一聊。那其实在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女孩子们的成长和这样的几句话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有什么样的相通之处，以及可能还有哪一些差异。我们作为教育者呢，其实我们在很多个时刻可能会感受到不自觉的或者是有一些刻意的，大家对于男学生和女学生之间的一些表达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大家可会有一些很固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女孩子可能就是学理科思维就会差一点呀，或者女孩子就一般就是应该要很听话，男孩子调皮一点是正常的，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刻板的印象。那其实我们自己作为教育者，一方面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刻板的印象，以及说我们作为教育者曾经做过什么样的调整，然后那先请大海来分享一下吧。
我之前在上班之前呢，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这种对女性有一些特殊的认识。因为我要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家庭情况。我呢是独生女，然后同时呢我是跟我妈姓的，而且我们家里女孩特别多，所以从小到大我其实没有感受到有性别这样的一些对我的影响。而且再加上你看像刚才阿 Q 说到的，说可能女孩子数学不是特别好啊，但其实正好我数学还学的还不错，所以我真的就是从小到大没有感受到女孩子对我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学习有什么样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我工作之后，就是刚工作半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要开学情分析会，然后突然有一个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他在分析他们班的前面的学生，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们班这不行，因为我们前面的学生都是女孩子，女孩子没有什么潜力。如果是前面的孩子都是男孩子的话，这个上了初三到中考可能才会好一点。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第一反应是感觉非常的震惊，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孩子有没有潜力跟他是男女的性别居然会有关系。而且当时这个老师我感受到的就是他是真心这么认为，而且在我们学校整体的这种环境里面，大家都是认为男孩子是比较有潜力的。尤其是到了初三最后要冲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想。然后受到这样的影响，最近呢我可能也有一点会用这样的思维去考虑，但是我会尽量的把这样的影响会压到最低。但是我确实也是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班前面几名女孩子就会比较稳一点啊，如果她一直这样做的话，可能她到了初三要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有些男孩子比如说之前是中等，但也许他到了初三可能会往上冲一冲。所以当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以这样的思维去考虑的时候，我会发现我好像已经受到了这样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于是我就开始往回揪。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对性别观感没有那么强，或者说这种性别的意识没有那么强的，所以我在这一方面的纠正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开始对待学生们，包括对待我的这个性别意识，就会有更加警惕的一种这叫什么，一种观念或者一种想法，一种认知啊。这可能是我在从教大概4-5年经历当中有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啊。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关于女性意识，或者说觉得在我生活中第一次出现男女差异来比较来有性别刻板的，是在其实在我的家庭，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没有 给我强调过，在我的成长生涯当中，从来没有跟我强调过男生怎么样，女生怎么样。但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亲戚经常对我的评价就是说我太懒了，不做饭，以后嫁不出去，怎么生活，怎么样。然后每次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比较还回去，就是说做饭男的就不用做了吗？男生难道就不需要生存了吗？做饭难道不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吗？跟性别有什么差异呢？然后在学校里面的话，我自己意识感受比较深的一次是在高一结束文理分科的时候，当时我自己是有很大的抉择去想虑到考虑是到底读文科还是读理科比较纠结的时候，然后去咨询了一些我以前的老师，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开始前面还都帮我很理性的分析，但是到结尾的时候，都会给我一句说，女孩子嘛，那就去学文科嘛，又说正好我数学也比较好，然后理解能力也比较强，那学文科就很适合呀。然后高二、高三理科就会变难了，那你可能就会学得很吃力了，就会跟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印象特别深，然后后面自己到学校里面去任教的时候，第一次又再次的感受到，是在去刚开始去跟课，去听别的老师的课，因为我是英语学科，所以课堂当中会有比较多例句造句的情况。那在那个老师造句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些比较有性别刻板的例句，比如说通常母亲的角色就是比较家庭主妇，然后是比较温柔这些形容词，一些我们平时比较普遍认为的温柔乖巧就会放在女性身上，然后比较活泼爱闹，或者说从事商业活动的就会是男性。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也去找了一些教材来观察，确实说，尤其是在小学课本上会有比较多的性别的刻板印象正在形成，就是尤其在讲职业和家庭分工的时候，就会进一步的去刻板化这个事情，但是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的现象，就是我当时已经是3年前拿到的教材，跟我前几天去拿到小学的教材对比，会发现说有一些职业角色，它的用词以及它的一些形容正在慢慢的改变，慢慢的去去掉这个性别化。然后我之前在课堂上的话，也能够去做的一个尝试就是我自己的例句，尽量的去避免，去就是加深这个性别印象。然后另一个就是在学生，如果说他们去中译英的句子，自动的识别到一些语言，把它归类为男和女的时候，我也会去做一个干预。
哎，你说到这个，其实我想到我自己，我自己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在中文表达里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时候，大家知道那个他都是男他嘛。然后，但是我在很多地方去做表述，尤其是在我之前写公众号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包括我在芬兰的时候去写一些相应的我的一些观察呀，或者是我在。一些写的一些其他的观察，我每次写到那个他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把它转成英文的 TA，就是不带有任何性别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就是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什么女权啊，跟这个倒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一种很下意识的一种表达，就是我希望说，就是这个事情，我所描述的这个现象，我所描述的这个故事，在这里面其实跟他是一个男孩子还是一个女孩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并不是关注在性别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其实就像刚才 KK 说到的一样，我就是他抛出这个例句，包括抛出这个点之后，我们再去回想，我就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些生活表达里面，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述是无时无刻不包围在你的周边，你的这种浸润其实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你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男生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是女生做？男生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表现？然后女孩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双方都是一种限制， 就比如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的那个班上呢，也会有那种比较脆弱的男孩子，其实就是非常敏感，就是非常高敏感度的这种男孩子。然后呢，其实可能还有就会有一些同学，可能就会觉得他会有一点点娘啊。在整个教育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有带有这样的一种视角吧，就是我们预期的这个样子是预期他们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形态。那其实我会感觉说，在当下的这样一批新的这样一批老师里面，因为大家的接受度会明显会高很多，所以其实对于此类的这样的一种引导，像 KK 刚才提到的，那么他作为已经非常有一些明显的这方面的意识的情况下，他再进入到课堂的时候，其实会更加注意去规避这样的问题。就包括当时我自己在带，因为我是带物理学科嘛，那我当时还带的是高中。然后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在大家传统的这种认识里面，也都是女孩子学物理是就是很困难的。就是或者说就是学不会的，就会比男孩子要差。然后，所以其实当时我在去鼓励我们班上的一些学起来比较困难的女孩子的时候呢，我其实都会讲，你看，那其实你看，那我不也学得挺好吗？是吧？就是我自己就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但只是一个维度，而是我其实会从这个点去引申到。并不是不要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你有没有学得好，其实跟你是什么性别其实是没有关系的。而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人的这种思维上的差异。但其实，在他们当下这个阶段，我觉得是在思维性上，当然会有一些人天资会表现得特别好，或者是有一些特别差。但是当大家在处在一个中间的大多数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告诉你说，比如说女孩子你就是学不好物理，可能只是对你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而且可能它会成为你给自己的一个避风港，但这样的避风港可能会阻碍你持续去向前。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去冲破这样子的一个束缚的。这个是我当时其实可能会给他们去做的一些跟他们做的会有的一些交流。王总，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之前提到的那个例子？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阿 Q 提到的，你在写公众号的时候，下意识的会用 TA 这样一个字母的形式去替代原本可能会用的中文的表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哲学革命的开始。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对于哲学史的追溯上面，我们会发现很多哲学的开始就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的。当我们发现有一个被讨论的东西，它没有办法用现成的语言去定义的时候，哲学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意识的意识到，我们现在的语言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相对客观公正、不带任何预设的表达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性别意识就会逐渐慢慢产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很日常，但是又很贴切的一个点。同时，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以及在我自己任教的过程当中，我所感受到的性别的刻板印象。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上了高中之后，因为选择了文科，所以我在文科班女生很多的前提之下，我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好像大家有一点点那种小团体的氛围。我当时觉得是因为女生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小团体。但是我后来，那等到我自己成为老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是女生太多了，而是我们对于女性的期待，就是希望她们能够成为关系更亲密的一种人。这个话好像说的有点玄乎。我举个例子吧，有一本书我想推荐给如果能够听到这里的听众，它的名字叫做《女孩的地下战争》。这本书是讲什么的书呢？这本书是讲一个校园霸凌的书，并且它讲的就是女性，就是女孩子在校园霸凌当中的一个研究。然后其中有一些点，我觉得可以分享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他觉得在男性和女性在校园当中的交往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女性之间好像很容易发生争执，然后这种争执会很容易造成一种潜在的隐性的攻击。而男孩子之间如果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只要说开了、说破了，他们就很容易解决，而不会有后续的隐患。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刻板印象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男性和女性在校园这个文化当中，他们的被期待值，或者说他们被期待所成为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男性他的受欢迎程度可能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表现出强硬的一面， 他们能够通过运动天赋、反抗权威、行为粗暴、惹麻烦、霸道、耍酷、自信等来获得同龄人的尊重。而我们对于女性的期待，往往是希望她们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渐培养出一种照顾者的特质。而这种照顾者，刚好就与那种攻击性水火不容。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要温文尔雅，要淑女，举动不能过于粗俗。这种诸如此类的印象，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里面，我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所以，女性她往往会需要被表现为一种友善。而这种友善，它其实不一定是真正的你发自内心的友善，而是说为了维持表面关系的友善，女性必须往这个角度去靠拢。所以你会发现，女性之间如果两个女孩子发生的矛盾，这个矛盾往往没有办法一次性解决掉，因为她们可能会为了让自己表现的在他人面前更加的友善，而伪装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她其实心里面对这个问题一直放不下。我当时在读到这本书之后，我就突然恍然大悟，就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包括我作为老师，我会觉得女性之间好像很难，有时候彻底解决两个小朋友他们之间友谊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女生在那一个情境之下，她其实不敢或者她没有办法100%的把自己对于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想法说清楚，因为她会担心如果把自己粗鲁的、不友善的、愤怒的，或者说不够完美的一面暴露给老师或者家长，他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指责，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然后我的第二个感受是，我觉得，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教师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值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经常听到一句话叫做"男生是很有潜力的"。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并且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是在我高中选择了文科，然后考试之后，我当时进入那个班级，然后成绩比较靠前，所以我在一开始前面几次大考的时候，我都考得非常棒，就是第一名，并且能够甩第二名一个男孩子，甩了很多分。然后我就有一次听到老师在其实不是那种公开场合啊，但是其实是在办公室，我们几个优生在一起跟老师聊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某某同学你是很优秀的，然后紧接着跟这个男孩子说，某某，你要相信男生是很有潜力的。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话有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当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这句话是很不舒服。我以为是我当时自己太过于，比如说焦虑，然后或者说自己当时太过于有学习的压力，然后不希望被别人迎头赶上。但等到后来很久之后，当我成为老师之后，我突然发现，当这个老师当着我的面对一位男生说男孩子是很有潜力的时候，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的一种否定，就是说这句话他的潜台词好像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男孩子，所以他在后面一定能够学起来，所以他在后面一定能够超过我。我后来领悟到这个话里面所隐含的某些偏见之后，我又反思了一下，就如果我是一个老师的话，我要去表扬一个孩子，他很有潜力，我到底应该怎么说？尤其是当他是一个男孩子的时候，我可能在想，我应该表扬的是他是一个有潜力的人，而不是他是男生，所以他是有潜力的人。这两个表述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当我说，因为他是男生，所以他很有潜力，我是把一个先天的、难以更改的性别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去确认了，并且把这个客观事实和一种未来的可能性相挂钩了，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没有办法成立的逻辑推断。而当我们一旦认定男性就是可以跟有潜力划等号的时候，我们其实就默认了女性跟有潜力之间毫无关系。所以，如果当我是老师的时候，我想去表扬一个人，我比如说，我认为他在之后的学习里面可能会有很大的进步，那么我就会表扬他身上那一部分属于他能够改变的因素，比如说我会表扬他，我说你的思考逻辑逐渐在提升，所以我觉得你是有潜力的，或者我说你这段时间问老师的问题问得很积极，所以我觉得你之后成绩是会有变化的，我会把他未来有潜力这样一个预测的结果和他现在正在所做的某些积极的改观挂钩起来，而不是把他跟他现在一个先天的事实挂钩起来，所以我自己作为学生的经历，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过来引导我自己。再一次所去衡量性别的刻板印象在我们的学校环境里面到底是怎么出现的，以及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更正它。
其实顺着王总说的这个，我就会想到一个场景啊，就是其实这里面我们在教育场景里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大的场景。第一类呢是批评学生的时候，第二类呢是表扬学生的时候，第三类呢是我们在学科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自然的一些流露，包括比如说在评讲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然后其实我会发现，那比如说这也可能跟刚才王总说到的这个比较学术的，就是跟这个形象会有关系哈。比如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经常会表扬女孩子的，其实表扬她什么呢？是表，其实我们是或者说我们内心欣赏的是她很努力，是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但是当我们去转到男生的这个角度，我们会更欣赏的一种男性特质是什么呢？男学生的特质是什么呢？更容易表现出来哈。我指的是，就我观察到的情况是，我们会更容易去欣赏那些看起来不太努力，但是成绩又很好、很懂得用巧劲的男孩子。
我的观点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从小就特别欣赏很爱干净的男孩子，他成绩好坏不重要，但他一定要爱干净。
然后就是刚才反正王总在说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一个词。然后我们再往深一点走哈，我也在想，那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呢？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会觉得好像女生就是会更努力，而且她的努力要，就是我们更容易去夸奖女生的努力。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呢？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看待？产生这样的现象。
我其实没有觉得，就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没有特别的，只要是一个努力的人，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都还蛮爱表扬的。但是我们班既有这种同时很努力的男孩女孩，也有那种又很聪明，但是学起来又很轻松的男孩女孩。反正在我这边，我还是没有性别因素没有特别强，就从我这边。然后，其实我想刚才接着王总说的，再举上一个场景，就是我有点好奇啊，我不知道这个场景你们会怎么看。那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班里的同学们要布置考场，这布置考场呢，一般要搬桌子，要擦黑板，要拖地，要扫地，要整理讲台，然后我安排给一个小组的同学做，一半男生，一半女生。那我们是不是下意识就会觉得男生要去搬桌子？虽然搬个桌子也不是什么重体力的活，那假如说一个男孩站出来说不行，男女平等，我要女生跟我平摊搬桌子这项工作，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男孩没有担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男孩有担当也是刚才王总所提到的一种社会期待，但是我自己内心里是觉得这种期待是没有 OK 的，是没问题的，这才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会觉得男生要有担当，这种期待是没有问题的，是 OK 的。所以紧接着我后面又在反思说，那我们对于这些男女生的这个社会期待，我们是分性别的吗？还是就是，其实我们也希望女孩子也有担当，就是我们希望人就应该有担当。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维也好，或者表述也好，就像王总刚才说到的，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换一换？就我们第一反应就不是说男孩子不搬桌子，就是怎么样。所以我其实对这个场景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我想听一听你们怎么看。
我想谈一下这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大海的这个情境做一个具体化，比如说这个场景是发生在小学一二年级，这个场景是发生在中学，初中一二年级，发生在高中一二年级。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具体所假设的情境不同，你头脑里面所浮现的男生和女生的形象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男生和女生在身体发育上面其实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男孩子和女孩子，我们很难直接说他们体力之间有很明显的悬殊。但是等你到了初中的一二年级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初二下半期之后，你会发现男孩子噌的一下都窜得特别高，就是那高出一个头的都有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头脑里面所默认的男性和女性的肢体力量的差距其实是很大的，而到了高中的时候，可能这种差距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个默认前提的，就是说，在这个学段，男孩子的身体发育已经比女孩子优秀很多，但是这是一个普遍的形象。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具体化的话，比如说，这个组里面刚好就是有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而这里的两个男孩子可能个子都还没有到1米5，属于发育的比较晚的，而另外两个女孩子，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这个时候，你还会按照你之前所既定的"男孩子就应该搬桌子"这样一句话去要求他们做这件事情吗？不会的。所以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说“搬重物需要人去帮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表示为男生去帮忙搬东西？我觉得我们或许从今天开始可以更正为有没有哪些力气大的同学愿意过来帮老师搬东西，而非是说性别的特征，而应该是归结为就是因为搬东西它可能跟力气有关系嘛。而应该把它表述为是哪一个力气大的同学愿意过来跟老师搬桌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肯定会有男生愿意，因为这是一个表现他们很 man 的过程。但是也可能也会有女生，因为你的表述的不同而选择站起来一起承担这件事情。
我明白，我很赞同这种说法，也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把对性别的一些印象平摊到个人的特质上面。其实个人特质没有什么男女之讲。那我拿我跟我老公举例子，那我最开始认识我老公的时候，我老公做瑜伽，然后他也跟我讲过，他说之前有别的男生说他是有点做瑜伽就会感觉他有点娘，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自己很清楚瑜伽的这个发展史，他也觉得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好，所以他觉得没有问题。然后我呢又做了一些比较偏男孩子的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之间是身上既带有男性特质，我这个男性特质指的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理解的加引号的这种男性特质，同时又带有女性特质，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完全就是他就是一个。只有男性特质或只有女性特质的人，每个人都是两方面的融合。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看到这个人身上是什么样的特质。就之前那个托斯托耶夫斯基说嘛，就是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
啊，你这个名字一说出来，我瞬间觉得我们这个谈话升华了，你知道吗？然后你说到的那个特质，然后我又想补充一个那个设定啊，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小说里面的那个设定叫做 ABO 设定，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了解过，就是 ABO 设定，就它其实呢，就是虽然我们从生理性来讲，那么我们是分为男和女，那当然现在也还可能会出现了。有这种跨性别者的存在，那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小说的 ABO 设定里面呢，它其实就是把人按照特质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叫做阿尔法就是这种我们说的比较战士型，然后狂暴型，然后不能叫狂暴，战士型就是侵略性很强，然后很强势，很主动，然后可能能力呀，然后包括这种身体素质都是比较高的这一群人群。然后，但是这个阿尔法里面呢，可能有生理性为男的，也有可能有生理性为女的。然后第二类人群呢，就是贝塔。那贝塔呢，就是普通人，就是可能各个方面的特质都没有说特别的突出的这一类人群。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欧米伽，欧米伽就是我们说的身娇体弱易推倒的这种类型。就是我们过往就可能会觉得欧米伽，那其实就应该是代表的是我们对应的是女性嘛。然后。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小说的里面设定就是，其实男性也会有欧米伽啊，而且它其实衍生出来了一类特别的文种，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就我们说的 ABO，就是刚才大海说的，就我一直就觉得这种 ABO 的设定会更科学、更合理。
我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有意识到，老师在对学生的夸奖的时候，对于女生，比如说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女学生，在他们之前的学科情况，就是整体学习情况不算很好，但是在高三的阶段，他们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的时候，对于这两个学生。会有不同的夸奖，对于女学生就会夸奖说，她很努力，她真的非常用功的学习了，就会把重点放在努力这个事情上。但是对于另一个男同学的夸奖就是，他的潜力被激发了，他的冲劲上来了，就是会注重在这一个方面。所以其实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强化了你自己的这个印象，然后使得你可能。 就是对于异性的吸引力上也会有所区别。然后再说到王总说的，就是那个对于学生去表扬学生的一些用词，我开始在意识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去夸一些后天可以去改变的词，而不是一些先天性的词。其实，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男女上的，就是没有体，开始是没有意识到性别差异，而是在去意识到这个事情，是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说对于如何激励你的学生，在我刚任教的时候看到的文章，就是说他你要多去用后天你的自己能够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去做到的一些事情去夸赞你的学生，而不是去用很多先天性的词，因为这样的话也会是有一个强化作用。如果你总是用一些先天性、天分上的东西，什么聪明呀、很机智啊这些的词去，尤其是聪明这个词去形容学生，那他们也可能会有说，这个就是天生的一个事情，是因为他很聪明，他有天分，他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不是说我后天我继续努力也能达到他这样的效果。
然后，其实我刚才其实也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大海其实会提到，其实像我刚才所描述的，可能我们对于男生女生的这样的一种期待的不同，或者是对于大海来讲是比较少感受到的。但我自己会对这个内容这个方面还是很敏感的，我觉得也一定是跟我。包括 KK，就我们从小到大所浸润的这个环境当中，充斥着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言论，它其实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们。所以我其实蛮想在这个点，就在我们再去深挖一下，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会提到，那可能我们可以去做出一些口头上，比如说鼓励上的这样的一种改变，来帮助更多的我们作为教育者、作为老师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去让学生觉得男生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女生就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想把它再往深一点，就是到底是，当时是什么促成了我们脑中根植了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就是还有没有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表扬学生的时候的这样一些点？就我想从更根源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去看待学生？这里其实可能就会涉及到。那我们的表，我们去回溯，和 K 大海的这个回溯，就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一些关键的要素促成了这样的一些不同？
如果要是从最开始讲的话，我觉得我跟我妈妈姓，然后我妈妈这边呢三个姑娘，然后我们家整体从我这辈儿来讲，基本上都是姑娘，就只有一个男孩，就是我们家三代就是一个男孩。然后从小到大，没有人讲过男生女生怎么样，而且我应该是家人，反正就是。三代都还比较宠我吧，我就从如果要是从最开始来讲是这样子的，然后教育环境的话，又可能因为我父母都是教育工作，所以我在学校也比较自如。
就是我觉得大海，无论是他之前的家庭生活，还是学校生活，包括他的一个求职的过程，其实是没有深度参与到，有性别尺度下的一种竞争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亲戚那边都是女孩子，所以你们家里孩子去做比较的时候，他就不会以性别为尺度去衡量，而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接受到来自于性刻板印象的一些偏见。是，我那天也在群里面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这个研究是，他找了一下那个数学性别差异的一个研究，他认为数学的自我概念就是一个人他对于数学自己数学能力的感知，就是到底自不自信，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比如说，就全世界而言，男孩子对数学的自信心普遍比女孩子高得很多，但是。他们的数学成绩整体却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从实际取得的成绩来看，男女其实是没有明显差异的。但是即使如此，男孩子也会更自信，觉得自己能够学好数学。但只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很好玩，这个例外就是沙特阿拉伯。我们就会觉得很好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女性权益，它其实还是一个洼地。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反而女性的这样一种数学自我概念，他会比男性 更高一点呢？后来他们去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是因为在这个地区，男性和女性是分开上课的，就是它不存在性别的混班，而是女性一个学校，男性一个学校，或女性一个班级，男性一个班级。而在这样一个班级内部，你去进行比较的时候，就不会以性别为尺度去比较，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接收到了跟性别有关的偏见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在沙特，女性对于自己能够学好数学的自信心反而是比男性更强的。我觉得这个实验结果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是好笑。但是在好笑之外，我又觉得可能在某种程度之下，我们所感受到的性别差异或者说刻板印象，它真的在我们的，哎，我不，这个表述好像不太对。它可能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生活的运气吧。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跟大海，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聊到的，就大海说他的改作文，就是大海说他改作文的时候，就是会让学生先给自己判分，然后就作文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就是女孩子给自己打的分，往往都明显的低于老师给她打的分，男孩子给自己作文打的分呢，都会明显的高于老师给他打的分，
确实男生好像更自信一点，这可能就是社会不断的在给他们施加一种你很有希望，你很有潜力，只要你用功干，你一定会干好这样的一种潜意识吧。
而且这里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潜意识是指，就是当男生表现出这样子的自信的时候，这是更符合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个人设的，人设的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的一种肯定。因为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呢，我们会写那个评分表嘛，就是大家就是自评表嘛，就是到年终绩效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是属于我就给我自己打了一个优秀。看到的老师都惊呆了，都说："就是，然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得到，就是他们对于你作为一个女生，就是你并不是一个很谦虚、很低调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进行自我评价的时候，其实更多人是会觉得你可能会，你好像过于自信了，就是他会认为，那你这种就是一个种过于自信的表现。"但是可能在放在男孩子身上，是我觉得真的是跟他们从小到大所接触到的这个环境，是因为大家期待他们就是要表现出更多的自信，是更容易受到肯定的。然后所以这个是对刚才王总说的第二点，然后对王总说到的这个第一点，其实我因为王总刚才说的那个已经在大学求职的这个阶段嘛，那我们回到。就是像刚才大海提到，就大海其实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可能都甚至都没有遇到太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差异，可能本身也是因为你本身一直都作为这样的一个优生的存在。那我讲一个最直观的，我当时的一个差异，就是我当然我家里面因为就是属于一个表哥表姐堂哥堂哥堂姐这些都很多的这种，然后所以一方面呢，你会明显感受到就是亲戚。朋友，亲人们在这种男孩子女孩子上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的一个差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例哈，当然现在应该是不允许了。就当时呢，我们有一种班叫做少年班，就是指的是我们那里比较好的高中，他会开两个初中的附属班，就只有初三这一年。然后只开两个班，相当于一班就是招生招100个，然后呢，就很多的人呢，我们其实会在初二的时候，相当于初二升初三的那个节点就去考这个考试嘛。然后特别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考试是属于大家是一起考的，但是呢，如果是女生想要进入这个班级，她要比男生要高出20分，我没记错的话，我忘记是10分还是20分左右的一个水平。这里其实就跟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个有关系，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因为男生是更有潜力的，就哪怕他现在可能比这些女孩子要差一点点，但是他们将来是更有潜力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赤裸裸的一种表现，就是当你在面对，而且你真的是会在这一个时刻去感慨，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男生。
我补一个例子吧。我说，我觉得感觉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里面，男性好像是更被鼓励去冒险的，更被鼓励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尝试。而女性，她如果同样是做尝试的话， 它的下一步就是说，因为你所有的冒险和好奇，它都会有失败的风险嘛。而这两者面对失败的态度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数学老师他上课的时候给了一个很难的题目出来，然后他就可能会需要一些同学上来解释自己的思路，然后看能不能够把这个题目解出来。我有一次去听课，然后我就会很明显的发现，比如说。老师说这个题目看谁先解出来，然后可以举手来分享一下你的答案。然后这个时候有女孩子，她可能比较快的解出来了。她站起来分享的时候，那个答案是错的。然后老师说，哎，不对，你的思路有问题。她说，这一步不对。然后我就会明显的发现这个女孩子愣了一下，然后她就会马上会有种很尴尬的神情，然后就声音变小了，然后就坐了下去。而后来我观察到，当一个男孩子站起来，他的答案其实也是错的，而老师说。哎，你的答案是错的。他说啊，他第一反应说啊，不会呀、啊，他就会马上反过来是质疑老师，而不是马上去把这个责任提醒回自己。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们去做一些冒险的时候，无论是知识学习上的冒险，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冒险，男性和女性或者男生和女生，他们面对失败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或者他们行为模式不太一样。女性好像更容易自我归因，然后同时陷入一种自责的情绪，而男性好像更容易。反过来质疑对方和进行下一次再尝试。我举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相当于是你在拳击擂台上面，你被别人一拳挥下去了，而男性和女性站起来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女性可能会把更多的感受放在自己疼痛的感觉上面，而男性可能会马上站起来说：“我跟你再来下一轮的对决。”就是我现在就是得出了这样一种。印象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我的推测可能是因为从小开始，女孩子就被规训要文静，就是你不能去爬树，然后你不能去做那些很剧烈的运动，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身体。而男孩子就说：“哎呀，没有关系，他是男孩子，让他跑吧，啊，让他长身体，他结实得很呢。”所以我觉得可能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两种性别他们行为模式的表现就是不一样的，期待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现在感觉我们分享的内容大部分又是在说自己感受到的女性所受到的束缚，所以就接着阿 Q 刚才说的，其实我们身为教育者要做到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现在的这批孩子将来走向社会的时候，就是不要再像我们一样总是感受到自己身为女孩子的这种不自信，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自信地走向更好的生活，相信自己会迎来更幸福的生活。其实我很多时候不是特别愿意在网上发表这个对自己对性别的看法，就是因为我前面也说了，我可能因为处的环境比较单纯，然后我对性别的这种认识又是处于一种混沌中立的状态，所以导致我常常会处于一种两面夹击的态度。就一方面，我如果跟女生来谈的话，有很多这种持有女性主义的这种一部分女生就会攻击我。那如果我要跟男生谈的话，这个大男子主义的这种观点也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也会攻击我。所以就导致我在跟女性聊的时候，我会偏男性视角，然后我在跟男生聊的时候，我会偏女性视角，就导致我两头都不是很讨好，但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在性别方面是非常自洽的。只要我不上网聊这个话题，我在生活当中就基本上不会受到性别的影响。但一旦我上网聊，OK，我就所有的这种烦恼就会来。那其实我要想接着讲，因为我接下来可能会说的有点长，然后会从我昨天跟我老公讲的这个事情，然后再说到教育上，然后这个思路我大概说一下。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在讨论完大纲之后呢，我老公就兴致勃勃地加入了话题，就是因为他表达欲特别强嘛，所以就要跟我聊一聊他对女性的看法。然后结果，特别有趣的就是我们俩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就是可能也不是完全吵架，就是反正说的就有点生气。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感觉有一点奇怪的地方就是，其实我发现我跟我老公的看法在性别上面大方向和做法上是非常相似的，因为毕竟我们两个能在一起过得也蛮舒服，就是还是价值观比较相近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跟我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的不耐烦，就是他只要一说这个问题，我就会觉得他不懂我身为一个女生的处境。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明明态度大方向是一样的，但只要男生跟我聊， 即便他是我的爱人，他跟我聊这个问题，我就会变得很生气。然后我中间好几次我就打断他，我说咱们就能不能别聊这个话题了，我不想跟你聊女性这个议题。然后他感受到我的抗拒之后也变得有点生气，然后我们两个中间就发生了一点小争执。但是在这个争执之后我们很快就和好了，和好的原因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因为男生和女生性别的天然的立场就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当然也可能是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社会上男女性别对立的戾气，就是我刚才说，只要我一上网聊性别，我就会感受到我受到攻击，但我只要不上网不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自洽。我们都受到了社会上的这种戾气，但是由于信息茧房，他可能接触到的信息是，比如说他老跟我说，最开始跟我说什么极端田园女权，他觉得所谓的女权主义就是特权主义，就是这些人只想享受义务，不想承担责任。那我看到的信息就是哪个男生说了什么样的冒犯女生的言论，然后他怎么样攻击女生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都是那种比较偏极端的。那我们一开始聊这个问题，我们就天然带了这种戾气去聊，所以就一聊就吵，一聊就吵，即便我们本身的大方向和做法是一样的。然后，后面我们会，我俩就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些共识。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几次吵架，是因为在性别议题上有争议，但是现在发现是越来越趋近于理解的。而这种理解来自于两点，就是我觉得第一点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且男女生性别就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思维上的不同，体力上的不同。其次，可能因为我跟他之前有几次这样的争议，然后我从争议当中慢慢的跟他树立了一些共识。那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两个人的身上放到大家身上，或者放到教育身上？那比如说昨天我们在列大纲的时候，阿 Q 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要引起性别对立。那么男女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怎么样建立呢？有没有可能就是从个人角度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就是了解那个具体的人。那如果你去了解你面前的那个人的话，你就不会用那种抽象的东西去概括所有的男生，自然也不会用抽象的东西去对男生充满了敌意。然后第二个就是，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是确实是不管是个体还是社会上需要有几次这样大的争议和讨论？这种争议和讨论不是那种，自说自话的，而是切实的去建立一些共识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一个，我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说最终其实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不要过多强调性别的影响。但是我后面我又反思，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个性别意识再强化一下，然后让他们在矛盾当中建立一些共识。两种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是不要过度强调性别比较好，还是强化性别意识在矛盾当中建立共识比较好？两个我分别举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是不要过度强调性别的话，就我因为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我要开这个关于恋爱的班会，我知道很多老师是男生女生分开开的，但是我没有分开开，我最后想了想，选择了就男生女生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分开，就是本身这个事情就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的。那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期要讲关雎啊，讲或者讲很多关于爱情的东西，这些东西男女之间都是共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刚才在群里面分享的那个老师，他设计了一套3年关于男生女生的班会课。然后这个班会课当时他给我们做讲座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可以先跟你们说一下，就是他在每一届开学初会做一件事情，他会在认识学生之后说在我的班里女生是绝对受优待的，是绝对不允许男生欺负的。然后就这样表达了女生怎么怎么样，我是怎么对女生好，然后他们班的男生就会非常的不平，非常的激愤，然后就会说，老师你这样不公平，怎么怎么样。然后大概一周之后，他会在班会课上对男生讲讲这个女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女生这个性别的特点。然后我当时在笔记上写的这个题目是说，男生想过好日子，就要把女生惯成神，这就是他的班会的题目哦。 我第一次听到他做讲座的时候，我其实对这个非常不适，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我笔记里面还有一句话，他写的是“女孩兴，班级兴；女孩衰，班级衰。”然后整体就是从男生女生他激起性别对立之后再去建立共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建立了他3年的整个的班会课程。前面这一部分我不是特别认同，但后面有些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比如说他讲给男孩的课，题目是男孩，比如说你的事业是父亲，然后还有一些班会是如何跟男孩子谈性，然后如何跟男孩谈女生的生理期，男孩也要防性侵，然后优秀男孩怎么怎么样，然后包括说做一个刚柔并济的男孩，然后包括给男孩讲要成为自己的英雄，然后给女孩子上的时候就第一课就是要保护好自己是头等大事，然后给女孩上如何交到好闺蜜。然后上做一个有智慧的女孩等等之类的，我其实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发现这好像是两种思路。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是，比如说是像我这样，我可能在平常的教学和工作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性别意识，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一视同仁。我不强调你是男孩子女孩子比较好，还是你们觉得就像钟杰这样，我先把性别对立激起来，然后在讨论当中去建立共识，这样子比较好呢？
我不太认同，就这种做法，我觉得太极端了。而且对于他是哪一个学段？是初中还是高中？
初中，
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初中这个学段的学生来讲，他们并不具备这样子的思维的能力，而是他会其实会形成一种刻板的一种印象。就包括我在现在，我偶尔会接触到一些女孩子，我其实都觉得挺震惊的，就是。尤其是可能，尤其是像就我会感觉他们所接受到的这一套，他们认为是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女权也好，或者是偏向于自己是独立女性的这个身份也好，但事实上他们所接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是比如说我们女孩子获得这样子的优待是应该的。就是我们女孩子就应该怎么样？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位班主任，我理解他的培养的这种思路，其实更容易形成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而不是真正的能够说在双方的这种冲突和对立之中去建立一个更加科学的方式。而且我自己会感觉说，比如说从我的角度，因为我其实从小来讲，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跟异性打交道的人，这本质上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可能以前分得太开了，我现在反而会感受到，就是当我们并不是把对方作为一个，其实跟他的性别没有关系，而是大家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共同的爱好也好，或者是大家有一些共同的这样的一些特质也好，其实才能够真正的决定说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而如果你特别去在意这种，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是对于女生来讲，其实是很容易把自我物化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看一下 KK 和王总呢。
我也不太认同，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按照他这套逻辑教，肯定能够教出他自己认为他的尺度里面好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承袭了他这套思想的学生会是这个社会上我所认可的那样一类人，就是我是不认可。把性别先划对立，然后再融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刚开始听大海讲这个老师，我就觉得这什么老师，但是后面又觉得他的内容，他可能他的在设立这个的，就是本意可能是想先把矛盾激到最大化，然后再去破解它。但我觉得虽然说他后面可能如果他贯彻得很好，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地方。或者说达到了他的目标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本身就不太友好，或者说本身性别就大家就一直在性别对立，或者说去物化性别， 的这样一个社会化的进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会就是很可能就有学生就只是在你最开始激起了这个矛盾，但并没有能参与到你后面的真正有效果，或者说真正能够达到你目标的一些内容上去，那反而是引起了一些反面的效果。然后我是想接着之前大海啊，或者说阿 Q 讲到，还有王总讲到一些事情，就是我可能跟大海，我们两个可能现在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处事或者说对待性别这个事情的态度是比较类似的，我也是，就是会更多的去看，就是回到人本身。这个的话，其实是我自己的。虽然说我在学校或者说在亲戚这些环境里面会感受到很多的这种性别对立的事情，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也是，就是我甚至是姐姐，然后我有一个弟弟，然后通常这样的家庭里面都会很强调姐姐这个角色，你要去照顾你的弟弟，然后你先长大，你工作了，你就要带一下你的弟弟这种。但是在我的自己的家庭里面，就我的，尤其是我的妈妈，然后我爸爸也是这样的，就是一直都是把我当成是一个人来对待，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去跟我讲过任何男生要怎么样，女生要怎么样，或者作为姐姐要怎么样，他都是尽可能的给我们两个去树立一个，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都有能力，都有那种都能够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一些目标，然后就是能够达到一些就是尽量的去公平化。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生长出来，我特别在意公平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这些就是在性别有对立，或者说有冲突，或者说有人在拿性别来分化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有很强的意识，想要去反击这种现象，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以一个这样性别的标签来分化我们，而不是把我们就是我们本身就是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男人和女人。所以我的这个意识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但是就是对于我自己的态度也是说，就是我会是更倾向于去。不去过多的谈论性别的差，不能说过多的谈论，而是说就是不去过多的去强调性别这个事情，就像大海一样，是会去弱化这个标签，然后更多的回归到这个人本身，回归到这个事情和问题的本身。
所以我其实刚这样子听下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大家就是小朋友，如果他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的初中和到他的高中，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至少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尤其是我理解哈，在低年龄段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对于老师的这种老师的言语对他的影响，甚至会大过他的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父母你是很难去选择父母的，也很难决定说你的父母会怎么去营造你的这个家庭的氛围。但是我们作为在学校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场所来说，我会希望说，如果假设我们有更多的老师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尽量的去避免到说我们用非常强烈的这种性别标签去给到他们这样给到孩子们这样的一些心理暗示，我觉得会对他们的整体的这个发展是更有益的。就并不是一定是说我要女孩子就应该要怎么，就是要鼓励她要怎么特别，而是我觉得大家更容易做到的其实是淡化这样的一个标签，而不是说我一定是男生就怎么样，女生就怎么样，倒不用说是一定要给到女生什么样的一定的优待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在淡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性别的差异，因为毕竟刚才跟王总讨论里面，男生女生，尤其是在初高中阶段，他的体力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如果把刚才阿 Q 说的这个话再拓展一下的话，应该就是，既淡化性别啊，我想一想，就是要，首先得了解性别之间有差异，然后其次要， 淡化性别之间的差距，然后要了解不同性别的特点，以及最后摒弃性别对人的束缚，刻板印象的束缚。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述。
我们作为老师，可能要给孩子更多的支持。我觉得可能还不止。我们作为老师，除了能够直接给到学生相关的支持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反过来去影响家长，甚至反过来去刻意的塑造一些同伴的鼓励和榜样。我之前做过一个事情，我应该在我们的之前节目里面分享过。我有一次带班上出去做活动的时候。活动结束之后，我突然让他们去写一个小纸条，就匿名的写小纸条，就是请你写一写，在这次活动当中你所看到的一些，你之前不了解的同学，但他这一次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深刻的印象，然后不记名字，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真实的写出来。然后最后我把这个纸条就是送给了他们所提到了表扬的那几个孩子，然后我就会很明显的发现，那几个孩子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面，他们的。就是那种表现呐、学习啊，包括人际相处啊，就会有明显的提升。虽然这个东西也并不持久哈、但是它会让我感受到来自同伴的支撑其实也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老师如果觉得，就老师如果已经发现，在这个班级里面，女生可能面对某些学科有了畏难情绪，那么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刻意的塑造一些同伴的榜样。比如说，我之前为了鼓励我们班的孩子去学好数学，就不要对数学有天然的畏难情绪，我就会把他们拿到一起开一个会，给他们看数据。比如说这几年，全国统计下来，中考的状元、高考的状元当中，性别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所以从来不会存在一种情况，说是女生学不好理科，然后女生没有办法在某一个学科上面取得成就，也没有一种说法说男生不能够学好语文，男生不能够在语言学科上面取得很好的成就。我觉得他是需要看到一些切实的数据，看到这条路在我之前已经有同样的性别的人走过，并且走成功了，那么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教师也可以适当的对家长做一些类似的沟通和教育。像之前我跟一个男孩子的家长交流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的说：“哎，我们家小朋友他就是不爱看书啊，男孩子心就是比较粗糙。”然后我就会打断他，我说：“男孩子心比较粗糙，他其实不是一个性别所导致的东西，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男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他就没有刻意的培养男孩子要去体谅别人这样一种优秀的习惯，就共情的能力，而觉得他如果不体谅也 OK。所以我当时给那个家长的一个建议就是，我说你下次让小朋友来帮你做些事情。”而不是你一味的帮他做事情，而当他帮你的时候，你多跟他说感谢，让他有这样一种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成就感，他下一次他去理解别人的时候，或许就会更容易一些，更用心一些。所以在教师这样一个社会位置上面，我们其实能够发挥的力量和能够做的空间还有很多。
我倒也不是总结，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尤其是女孩子们，已经在这个上面处境比较好了。很多女孩子你能够看到是非常自信的。那这其实有一种影响，有可能是独生子女之后，尤其是比如说独生女嘛，你的处境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变好了一点啊，不可能像之前一样，伏地魔啊之类的。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会把很大的期待放在女生身上，而这种社会期待如果蔓延开来，就是女性处境的改变和觉醒的开始和促进力量。所以，其实我觉得补充一下刚才阿 Q 说的，他觉得学校的影响其实比父母大。我觉得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父母应该是思想变革比较早的。但是从我自己感受到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学校的思想变化其实并没有跟上来。就比如说我感受到的，我居然在学校里面听到男孩子潜力比较大这样子的看法。我身为老师，我居然听到这样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学校的变化其实很落后于家长的变化。那么我们身为教育者，就是应该尽可能的促进这种学校变化的发生，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更平等的、舒适的空间，让我们的女孩子们在走上社会之前拥有更多的自信。当然，也可以让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被所谓的男性特质排除在外的一部分比较柔弱的男孩子，Omega 之类的男孩子，让他们也有更舒适的空间。这样的话，其实不光女性主义，不光是对女性好，对男性也一样拥有更大的包容的力量在里面。
好的。
我也不是补充，就是我有几句想说的。我真的很佩服王总和大海的表达能力。然后就接着他们说的，我也觉得就是，大海的那个总结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也是觉得说，就是大家不要去太过于强调性别差异，但是当有一些比如说生理结构或者说确实是存在的性别差异，有出现。或者说，在一些大家没有被意识到的一些性别对立的情况，我觉得在作为教育工作者，能够在出现这些情况顺理推舟的去让不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意识到一些不平等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事情，然后用一些科学化的数据去让大家意识到真正客观存在的事情，去打破这些偏见差异，从举。能够说从麻木到觉醒，然后在觉醒之后，认知改变之后，在意识到这些事情之后，才能说对自己以后的行动产生一些变化。
好的。然后我最后想分享一句，就是我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发的一条朋友圈，就是我真的会发，我就是其实是张桂梅的，描述张桂梅那句话，就是我生来就是高山，我要站在高山上俯瞰平庸的沟壑。就是我这一年，就是我在每次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努力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去回去看我自己发的这条朋友圈。就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也是我自己的一种信仰，其实也是分享给大家。其实，在三八妇女的这一天，我们不仅仅是收礼物这样一件事情，而是更多的去思考我们作为女性这样一个角色，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啦，拜
拜，下课
了，
拜拜，
下课，拜
拜，
拜
拜。
今日我嚟教大家整甜品，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再摆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起泡就加啲 Kahlua 再搅匀，最后两样倒埋一齐，整到一层层。恭喜你，咁就完成咗个 tiramisu， 一个世界知名嘅意大利甜品。你系一个发育健全嘅女人，所以呢个时候你有嘢想问，无端端整甜品系咪手痕，抑或教你两招等你氹情人 ？Sorry Sorry， 各位等等，女人最好嘅嘢唔系一定要同男人分，整个甜品细下自己当奖品，边个话我嚟留住佢个心？
我爱我拥有力量，让心愿能成。
有时翻到屋企都觉得有啲晕，因为买到成屋杂物冇订等。唯有出街 shopping 散散心，
这就是我们购物狂的命运。
你问我做乜买咗六条一样嘅裙，你当我冇用脑，其实我都有谂。七比针织横纹直纹长裙短裙迷你裙，绑带拖鞋平底高跟唇膏胭脂干湿粉，翻炒再翻炒再翻炒，我哋嘅一生只得铺头永远有新到货品。小学都有教人类系一个社群，要相亲相爱咁先至够到底。既然平时唔准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唯一呢个时候我觉得唔使靠人，唯一呢个时候我可以全权负责任，唯一呢个时候我真正凭良心。
我吃我恋上热量，幸福又平常，谁又说没理想？我卖我拥有力量。
唔该 ，excuse me， 可唔可以攞嗰件大褛俾我睇下 ？Sorry， 唔系呢件啊，喺隔篱有。士多啤梨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
Oh, thank you。
哦哦，唔系呢件啊，系隔篱有士多啤梨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唔该。
Hey,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都相信自己识得做医生。以前有时只是可以练英文，而家仲有三个字：食买份。买得多咗最多忍一阵，食得多咗好中收下身。只是担心瞓得太多有空虚感，忽然好想身边有个人。我吃我恋上。有时失惊无神发猛震，以下呢句你当我鬼拍后尾震，我有时会想是咪真的要翻个男人。